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今天是2025年3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亲爱的尊敬的同工，神中心的好仆人，我们的好榜样马木桥弟兄也要退休了。永恩是2022年首先以义工的身份加入电台服事的，虽然来得晚，但感恩能在凌云牧师和木桥弟兄退休前与他们同工，向他们学习。也正因为这两三年的相处互动，倾听他们的生命故事和信仰之旅，见证他们爱神爱人，扶持晚辈，关爱我如父亲一般，送别他们退休，既为他们终于可以好好休息而高兴，但又感到深深的不舍。所以永恩特别把今天和明天的节目送给亲爱的木桥弟兄。很多朋友们来信说喜欢木桥和永恩主持的圣诗咏流传。木桥弟兄以深厚的文学造诣、扎实的圣经根基以及被主淬炼的生命，娓娓讲述和赏析每一首经典圣诗，带给永恩和无数听友极大的鼓励和感动。大家能听出木桥弟兄比永恩年长，但兴许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亲爱的木桥弟兄其实是一位80后的长者，在电台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木桥爷爷。虽然年长，但木桥爷爷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吐温雅从容。每周他都自己开车半个多小时来电台录制剪辑他负责的栏目，不论是晨会的分享、录音剪辑，或是工作间隙的问候、一起午餐时的闲谈，都让我和大家感受到他对神对人的爱，他的智慧、亲切、谦和、温暖和善良。最令永恩感动和佩服的是木桥爷爷欣然接受永恩的邀请，义务参与到圣诗节目的分享。每一首圣诗木桥弟兄都认真细致地做笔记、查资料，精心挑选主题经文，并分享他对神话语的领受，对听友们的勉励。木桥爷爷的生命不仅体现在对服事的忠心，也体现在他对家人的爱。不论是妻子手术，还是90多岁的岳母住院，木桥弟兄都尽心竭力地去爱、去服事。他将重担和对家人的牵挂放在祷告中，交托主，依赖神，常常默想主的话语，因此不忧虑，还总是平和喜乐，还不忘关心年轻后辈。这是木桥爷爷保持年轻的秘诀，是神透过生活的经历对他美好生命的塑造。木桥爷爷回忆他母亲的教导和榜样，令永恩十分难忘。
我母亲她是非常爱主的姊妹，她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学习仰望神。因为我们家境很特殊，生活是比较艰困的，但是我母亲就学会怎么样来依赖神，而且是天天天都依赖。我母亲常常说，不是每一天，是天天天的，每一天就是天天天，就是不断的要仰望神。在我们都还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出差到了外地去，
是
因为特殊的原因呢，我们就分开了。到后来就没有信了，因为两地不通信，等于说是生死不明。那就我母亲带领5个孩子，每天面对着油盐柴米酱醋茶，这个不容易，看起来很琐碎，但是你每一件事情，当你吃了中午饭，你还得想晚饭要怎么吃，当你吃了晚饭，你还想明天饭哪里来怎么吃，这我母亲非常的忧心，但是呢，她一点都不忧虑，她说我就过一天仰望一天我们的主。她不懂英文，但是我们跟她说这是每一天的意思，她说在我的感觉里，不是每一天都仰望主，更应该是天天天 仰望之
柱。
他说这个诗歌如果改一个名字叫天天天，你去回想去回味那个思考那里面的意思，那真的就不一样了。是说起来容易，你每天都遇到困难的时候，吃了今天的明天还没有米还不知道。
对，
所以你就只能每一天每一天的仰望。
是，
这个有点像我们以前讲过的
一步就够了， one step enough。
对，你只要想到主是陪伴我们的，我每一步他都陪伴我们，我们不是跳着走的，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日子是一天一天过，所以就是天天天都依靠主。
嗯，阿们，是的，
这个是这个诗歌很宝贵的地方，也是我母亲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在主的里面，就是他不间断的，也许让他生活上感到困苦，也许让他觉得人情冷暖有点打击的时候，他还是不离开主，就是今天如此，明天如此，后天还是如此，一直到将来还是如此，这是我母亲很强烈的一个信心，所以他比较喜欢说天天天的，时时刻刻仰望主，
是时时刻刻。但在您小的时候，您看到您母亲为着生活辛苦，但是却又每一天天天天的倚靠主，以及他也给您和您的兄弟姐妹讲如何倚靠主，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感触呢？
在我小的时候，我完全不能领会，我只知道我母亲说你们要天天祷告，要常常仰望主，
是的，
一切都信靠主，
是，
然后你们也要尽力把你们自己的本分要做好，
是，
你该念书的时候要念书，该要运动你就好好的锻炼身体，
是，
这是我母亲常常跟我们讲的话。
这段话虽然只有几分钟，但背后却是在那最具挑战的年岁里，穆乔弟兄的母亲几十年日复一日爱主倚靠主的生命榜样。母亲的榜样激励穆乔弟兄也在后来的人生低谷中学习仰望主，尽本分，耐性等候主，经历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这个日子不是三天两天，三个月五个月，可能是三年五年，这一大段的日子里头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而不是说今天是这样力量就如何明天，那么这个日子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想法，而是说一个很长的一段的时间的里面，比如说我中学毕业以后就辍学了，
是，
这个是很让我难过的地方，就得要出去工作了，心里很不甘，
当然
工作辛苦是另外一回事，
对，
而说我应该要在学业上要继续往前去，
好像这个机会被剥夺了
啊！对，那那我怎么办呢？
那您当时怎么办？
我就只能承认，在神面前求神带领我，绝对不知道中学毕业就完了，应该还要往上去。有一天应该要进到了做学问的这段时间，我一定能够达到某一个段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心里当然就很矛盾，环境是这样，你跟你甘心不甘心没什么关系的，
大环境不允许，
大环境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每一天就仰望主，把这种感觉就去掉，慢慢的在社会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攒够钱了再回去念书，对不对？那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不能天天抱怨了，天天不平啊，那我什么事都不要干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攒够钱再回学校去念书啊，
这是不确定的
啊，不确定了，因为不确定所以会带来忧虑啊，
对，可能你心里是着急，希望越早越快越好，
对，对，越快度过去越好，可是一天二十四小时，这个日子三个月五个月不知道，但是一天天过，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如何，那么我们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样的难过，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抱怨，更不会有不必要的忧虑，因为人现在的麻烦就是很多的忧虑过不去，
对，
常年的过不去，那这个生活就很悲哀了。
穆乔弟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现代人的忧虑可能也源自于一些比较，就觉得好像我必须在什么时间之内完成什么样的事情，
对，那设定目标在什么时间完成这个是应该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这个环境过不去的时候，你设定的目标也达不到，
对呀、
所以那就只好放下忧虑，不要想说 我计划工作两年以后赚到钱可以再回去念书，反而应该说即便两年达不到我的标准，那我还要继续在外面工作嘛。有这个计划，到了两年以后如果达不到我还要继续怎么样怎么样，而不是说我那只是无忧来的忧虑，那忧虑没有用，你一定这大段的日子你在度过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其他的转折，可能有很多神其他的带领，那都不知道。
那所以回到您当时的故事中不得不辍学在外面工作，
对，
那后来您经过多长时间呢？
后来大概是5年。
五年，
对，
哇哦。
所以我再去念大学的时候已经都30多岁了。
哦，
对，
那您一定非常非常珍惜那个学习机会。
当然当然，但是回头一看出去说这个也是对我的一个好处，那一段时间反而让我更容易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侍奉，因为念书啊，白天时间占满了，晚上回家还得看功课，在外面做事8个小时做完了没事，剩下晚上的自由了。当然以我来讲是不自由，因为还得继续看书啊。
嗯，
但是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来鼓励，那么我就常常参加教会的活动，让我就很容易的就过去了。但是这5年的时间让我以后大学毕业以后又去工作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经验步调就会快了。
我还想听一听穆乔弟兄给我们讲一讲，您觉得那辍学打工的那5年带给您一个怎么样的属灵收获呢？您跟神的关系呢？
对，这跟神关系当然看圣经了，最直接的了。40-50年前资料并不多，不像现在手机打开什么资料都有。
当然是，我也在试想啊，如果是我自己，我可能会花很长一段时间心里难过，就会觉得
难过是一定的，
不断的回去。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差不多，因为
就放下了
啊，就放下。你有取代的东西，那就跟神的交通，跟弟兄姊妹们一起的交通，一起的活动，一同的侍奉，那么这个东西就取代了负面的东西。
感谢主，感谢主。
对对对。不过就说这个诗歌，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个日子啊，因为我们唱的是 day by day， 好像就是一天一天，好像很快。事实上那个日子如何，力量如何，那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经历，那就很不容易。那这个时候你要想过得胜的生活，你必须要依赖主，必须要仰赖主，必须要依靠主。缺了这个，你这日子就过不去了。我母亲说的好，天天天的，一天一天又一天，不停的仰赖主，你才能够度过这些的日子，你才有力量来度过这些日子。
不论是圣诗作者的经历，还是穆乔爷爷的经历，或是我们自己，神总是兴起环境来训练他的儿女信靠他慈爱的带领和供应，这个过程是极其不容易的。穆乔爷爷最常分享的勉励是一步步跟随主， One step is enough， 等候神的时间， In his time， 愿神的旨意成就， His will be done。 下一期永恩要继续带大家来更多认识这位神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也分享听友们对马穆乔爷爷的感谢与祝福。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